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版铜墙铁壁，作者启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4号。8月27号，中共官媒央广网微博挂出一段视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该视频一经贴出，几乎遭遇史上最强翻车，百姓一片骂声，一边倒的讽刺挖苦中共毫无廉耻的外交辞令。网友怒怼中共，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让领导先走，让人民去死，一向是共产党的治国理念。铜墙铁壁的通俗说法就是炮灰。网络封锁你们是铜墙铁壁，野蛮拆迁你们也是铜墙铁壁，武汉封城你们还是铜墙铁壁，到外面把80国联军惹毛了，要贬你了，我们就是铜墙铁壁了，我们不干。1958年中共曾大搞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运动，结果直接导致1959至1961年三年大饥荒，3600万人死于非命。2020年中共上半年封武汉，下半年淹安徽，目前正由新疆集中营化战役模式，堪称插在人民肉墙上的庚子版三面红旗。据法新社的一段视频报道，8月15号，一个星期六，武汉某大型游泳池正举办大型电子音乐会，数千名参与者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跳舞。世界报文章表示，这是中共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战略的一部分，以期向中国人表明武汉又回来了。法广评论，昨天的武汉象征着世界被迫像中世纪那样封锁自己，以抵抗新的敌人武汉肺炎新冠病毒的袭击，今天的武汉则成了中国战胜新冠疫情的橱窗。8月27号正在挪威访问的中共外长王毅说，现在中国全国每天都是零感染啊，所以所谓的病毒从中国传出去都是谎言。病毒最初是从哪里开始的，它是怎么开始的，应该留给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王毅在外豪吹的时候，显然忘了今年2月底钟南山说过，新冠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而上海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张文宏更加明确地表示过，武汉肺炎新冠病毒也发源于中国。中共企图用贼喊捉贼式的谎言来改写疫情叙事话本，但结果并不理想。8月15号，逃往美国的原港大病毒学专家严立孟接受英国《每日邮报》访问，称自己调查中国疫情时发现有家族感染群组。他以自己研究武汉肺炎新冠病毒的专业判断和经验，得出病毒可以人传人的结论。但当时中共政府宣称病毒不会人传人，社区不会有疫情的风险。严立孟接触的大陆同行多数人三缄其口。一名在武汉的医生好友只表示，当地没有隔离设施，前线医护也没有保护装备，但又不能公开讨论情况。严立孟本人也遭到威胁，不要触碰中共红线，否则可能会被消失以及被杀。人们更不曾忘记李文亮医生是如何死去的，艾芬的那句到处去说，还有芳芳日记当中的愤怒与不安。作家看到殡仪馆地上一堆手机的照片，吓坏了，这些手机的主人被快速火化。武汉被中共插上了战役丰功伟绩的红旗，却不管背后数万被掩盖的死亡数字。8月底有媒体报道，武汉的街头竟然有商家又卖起了野生青蛙，好了伤疤忘了痛。诸多网友在评论区是这样评价的，但如果没有中共的掩盖与刻意改写，谁会如此大胆的健忘呢？如果现在仍有人认为武汉是战役成功的橱窗，那么就到目前的新疆去看一看真相。2020年8月，在这里可以死于饥饿，死于难产，死于抑郁，死于吞玻璃球，你就是不能死于武汉肺炎新冠病毒。8月24号， 一篇名为《乌鲁木齐，我们发出的声音太微弱，可能什么都不能影响，也什么都无法改变，但请大家活着，并且要记得》的微信公众文章，写下了一个真实的新疆。文章很快被删除。160多万平方公里、2500万人的新疆实施一刀切，全封闭管理。居民被关在家里不得外出，大门被胶布贴封条。在新浪微博乌鲁木齐超话中，那些被分分钟删除的各种各样的求助贴令人心碎。有父亲病危，苦苦等待20多天，见不到最后一面的。有因外出而被在脸上贴了封条，被靠在路边示众的。有被迫每天吃药，每天准时熄灯的。美国之音报道，一名中年维吾尔妇女告诉美联社，她在中国疫情高峰期时遭到拘押，被迫喝下一种中药后感到虚弱恶心。她和同监室的狱友每周都得脱光衣服一次，让看守用消毒水喷洒他们的身体和监室。妇女表示，皮肤有种灼烧的感觉，我的手被毁了，我的皮肤开始脱落。不要以为在新疆中共只迫害维族人。有照片显示，有的汉族居民被手铐锁在栏杆上，家里的大门被人用锁给锁起来。一名汉商对美联社说，虽然病毒检测呈阴性，他从7月中旬就一直被隔离起来，在网上发帖子，并被中共要求保持沉默。8月中旬，这位商人在微博上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保持沉默，长期沉默，自己就会陷入绝望的深渊。外交部赵立坚说，当前新疆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态势持续巩固拓展。对此，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揭露道，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中共的谎言欺骗宣传都给懵了，还有他那个抗疫的数字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到现在为止谁都闹不清，究竟死了多少人，抗疫的数字究竟对还是不对，有人去追问过吗？没有。因为这个党从来都是在黑暗当中过日子的，他是什么都要保密，他绝不让外界看到他的一丝一毫的真实情况。所以我觉得对他能够相信吗？坦率地和你们讲，我是绝不相信他们的。最有苦说不出，被党强作欢颜的要数下半年的安徽人。有国才有家，舍小家保大家，安徽人庚子年只配做代驾。7月20号，淮河水情告急，王家坝紧急开闸，76.5小时放进 3.75 亿立方米洪水，19.5 万亩良田被淹，20万人迁离，水位还未消退，官宣正能量一路高歌。有一种精神是王家坝精神，这种精神是弃小家保大家的顾全大局精神，是同舟共济万众一心的家国情怀。中共的正能量就是整你没商量。推特中一位安徽中年农民身处被淹的稻田边，承包费、种子费、农药费、人工费就这样被淹在了水里。我们不知道怎样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但是我们只能默默承受，因为我们是安徽人。另一位安徽灾民说，父老乡亲们，为了上保河南下保江苏，我们安徽人付出了太多了。灾情过后，要是有安徽人走到你们家门口要饭，就请你给他一口吃的吧。根据安徽阜南县水务局数据，2007年分洪算上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蒙洼许洪区直接损失6亿元，但只得到 8838.5 万元补偿。中共所谓的补偿只是杯水车薪，做做样子罢了。非洲大撒钱和一带一路大放贷却毫不手软。一边全网感谢安徽人，党魁视察安徽，一边芜湖、庐江等地的百姓居屋仍泡在水中。这样的感谢似笑里藏刀，如此视察更会使地方官员报喜不报忧。中共经常用集中力量办大事来忽悠百姓，却掩盖了他集中力量闯大祸的执政败绩。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合理化抹杀公民的基本人权，用舍小家保大家对民众实施道德绑架。其实在中共那里，代价总是要让人民来承担，成就总是自己的。今天你侥幸是他划定的那个踩着别人痛苦享受着幸福的多数， 明天你就会不幸地成为承受痛苦的少数，而中共自己永远是伪光正。2020年8月26号，流亡美国的盲人人权律师陈光诚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指出中共是人类的公敌，是迫害本国人民的恐怖主义者，并正在威胁着全世界的福祉。在中国，表达未经中共批准的信仰或思想，如宗教、民主、人权，会导致入狱。令人欣慰的是，国际国内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当初给中共提意见，以期改良，到头来发现自己的善良一次次的被邪共欺骗，最后几乎都被中共迫害的家破人亡。历史的今天，人类离清算中共的日子近在咫尺。未清醒者当清醒，恶贯满盈者余日无多。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活摘器官，世界不能旁观。作者宋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4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大使布朗巴克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正发动信仰战争，将镇压模式输出到海外，危害全球范围的自由。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无神论系统，与信念水火不容，经常迫害信仰。布朗巴克说，但威权主义最终都不能击败信仰。他强调，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证据确凿，世界再不能袖手旁观。布朗巴克最近发表文章，在宗教自由之战中，人道将胜出。文章中表示，信仰自由是人类的尊严选择，没有政府有权利干预。美国认为，如果能够争取到基本的人权，如宗教自由，那么其他人权，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也将得以彰显。他提到，一年半前即曾断言，中共在与信仰打仗，并指这是一场他们不会胜利的仗。布朗巴克说，多年来，世界无视于法轮功指控的活摘器官，但是你可以看到，那是大量的证据，环境证据都有。在中国以外，已经有两个具有公信力的机构指出，活摘与贩卖器官正在发生着。世界不可以袖手旁观，我们要采取行动。他提到，最近有报道指出，活摘器官已经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中国法庭已调查强摘器官，并确认此事可信。1999年7月，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江泽民集团以洗脑、酷刑、虐杀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2006年首度曝光。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多个机构发布独立调查报告，证实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向器官移植市场售卖图利，且数量惊人。其中，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持续针对中国大陆31个省市的800多家器官移植医院调查强摘器官的情况。根据调查记录显示，患者支付庞大的费用便可买到法轮功学员器官，甚至有医生明确表示，最快当天就可以进行移植手术。随着中共活摘器官多项证据在全世界大量曝光，已有越来越多国家的国会议员们表示愤慨与谴责。活摘器官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罪行，多年来受到联合国、美国国会、欧洲议会高度关切。欧美议会相继提出了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案。今年4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的最新年度宗教自由报告写道，人权倡导者和科学家提供的证据显示， 强制摘除囚犯器官仍在中国大规模进行。据信，其中很多受害人是法轮功学员。5月27日，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向总统川普和美国国会提出十多项建议，其中包括要求川普总统带领全美终结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种族灭绝恶行。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副主席弗兰克·盖夫尼表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构成大规模的反人类罪，美国急需发挥领导力，采取行动制止。活摘器官是人神共愤的滔天罪恶，逾越人类道德和伦理底线。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形容，中共强摘器官的残酷暴行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制止中共活摘罪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心愿。已颁布相关立法的国家包括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挪威和台湾等，在阻止其公民从中国非法获得器官方面达成了显著成效。对于迫害人权者予以制裁，更是民主国家的共同趋向。至少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将制裁这些侵犯人权者，禁止其入境和冻结他们的资产。所有参与活摘器官以及协同迫害人权者都将会面临追诉。无论是拟定政策的首恶之徒或执行命令的从犯帮凶，最后必将在跨国法律的审判与严惩中偿还其罪恶。中共活摘无辜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惨绝人寰的罪行，延宕至今更是人类的耻辱。这批泯灭人性、丧心病狂的加害者，最终都得面临人间法律的追诉与审判，更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惩治。期盼更多的世人秉于良知，挺身踏伐这种前所未有的反人类罪暴行。祝愿早日终止迫害法轮功，从此禁绝活摘器官的人间惨事。